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法理学。法理学就是法哲学 Philosophy of Law， 又叫做 Jurisprudence， Prudence， 智慧。所以法理学、法哲学就是对于法律的思辨。在这波疫情当中，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像去年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欧美啊以及日韩其他国家他们经历过的那种像封城啊还有紧急一些措施命令的状态，而切身的感受到法律是非常的深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这些影响包括最基本的自由受到了限制，现在出门呢就一定要把口罩戴好，搭乘交通运输工具呢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违反了这个义务还会被处罚，甚至呢会被拒载。在外面吃东西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很多的餐厅呢规定我们必须要外带，或者是呢在室内聚会呢不能超过5个人，在室外呢则不能超过10个人。类似像这样的限制呢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实还好，可是有许多的朋友，有许多人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没有办法工作，而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有非常多的父母现在要面临说小孩子停课在家，那他们要上学怎么办呢？而且远距教学的资源呢也不是每个家庭都一样公平的享有，所以这造成了一种相对的剥夺感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呢在这时候呢就更凸显出来。每个人因为这样的措施呢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不便、不安、焦虑，甚至某种痛苦，尤其是经济来源受限。每个人这个时候可以问，到底这些措施、命令、这些法律真的是必要的吗？真的是合理的吗？真的是符合效益吗？在基本自由、生存权利的维护、保障，以及公共卫生和要预防传染病扩散的这些目标的优先顺序，还有他们之间的比例如何拿捏，制定出来的法律并不能够保证一定是完全合理、必要、正确。我想没有人会否认这件事情，因为这边我们说的法律当然指的就是人定的法律，是制定法，也就是所谓的实证法 positive law， 指的就是经验上可以观察得到的。在实证法之外，是不是还存在不是人定的法律呢？也就是有没有所谓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客观的哲学思辨产生的法律，这种法律有没有可能存在？怎么可能被认识？自然法有经过哪些转变？它有什么内容？这些是另外一个课题。在知道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关系之前，当然我们必须先认识每天影响我们生活的实际上经验真实上可以感受到的这些实证法到底长什么样子。实证法的特色就是它不是形而上的，它是实际上经验当中客观可以观察到可以感受到的。那有一种实证法其实是宗教性的实证法，对于某些宗教的信徒来说，神或是上帝所制定的神法、律典、律法，那些也是制定的、被制定下来的实证法。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实证法呢，不是这种宗教性的实证法，这是这里首先要说明的。实证法它存在的历史如此的长久，可是为什么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开始产生以实证法为核心的法学研究以及法理学的学派，也就是分析法实证主义。这就跟实证法呢它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历经的一个转折有关。因为实证法呢它在现代立宪主义兴起之后，那民主法治国家越来越重视 人民普遍的参与立法的程序。所以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普遍社会上对于法律的认识，实政法已经不再是过去专属于王权、专属于少数阶级特权的那种实政法。法律的制定这时候既然不再依靠过去的王权或者是专属于特权阶级，这使得实政法的意义、实政法的地位变得相形之下变得非常重要。首先观察到这个现象，并且呢敏锐地指出实政法研究的重要性，这个人呢就是边沁，英国效益主义哲学家。边沁在1789年首度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叫做《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在这本书里面，边沁提出了效益主义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效益主义有如下的定义，对任何行为的评价根据的应该是受影响者的快乐增加或者是减损。假如影响的是社群整体，那就根据社群整体的快乐而定。如果影响的是个人，则根据个人的快乐而定。社群呢，是一个虚构的形体，由所有成员组成，所以社群整体的利益就是这些成员利益的加总。这个就是有名的效益原则。边沁在当时他就观察到，政府的行为若按照效益主义的这个道德原则，那所有的立法，就政府行为包括立法，就必须要增益人民，增加人民的快乐，减少痛苦。他说自由 Liberty 自由令人感受到快乐，不自由会让人感受到痛苦，所以自由它是好的东西，是善的，是善事物 a good， 或者翻译成益品，有益的，它符合人民的利益。每个人都希望自由，因为每个人可以由此感受到快乐。边沁就说，法律的功能是在限制人的自由，这刚好会跟效益主义的价值原则相反。不过只要政府他以法律管控人民自由的范围越少，那么这个法律呢就越能够符合效益主义的精神。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管控人民的自由，那在范围上应该是越少越好。边沁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忽略。边沁说，如果不理解什么是个人的利益，那么谈论社群整体的利益就只是空谈而已。所以很多人会误会边沁是被认为个人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要为社会的利益而牺牲，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边沁在许多的地方他有分析个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公共的利益，那我们如果把他的前后文对照加以诠释，其实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在边沁的这种效益主义、个人主义的伦理学的影响底下，后来整个发展的分析法实证主义呢，包括像现在我们大家非常花段非常多时间研究的哈特还有 Rutz 这些分析法实证主义的代表，都非常的强调法律反映的是个人的利益 interest。 那这个利益呢，它既包括有形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同时也包括非常多无形的利益，那些人们关注的事物，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我们关心的，我们的兴趣，包括像价值个人价值或者是自由这样重要的无形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推知，社会的利益必定出于人们多数整体的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从上位的人他自意决定的。那基于这种个人主义的伦理学，效益主义呢，他所说的社会利益其实是经验上观察得到的，而不是理论上去加总啊，或是理论去推演所导出来的。而且这里个人主义呢，不等同于一种狭隘的利己或者是自私主义， 而是就像前面我说的，商对于过去只给予王权、阶级、性别、某些种族的特权，这时候呢，强调要关注的是个人的普遍的权利、普遍的自由。所以他积极地指出，社会所要保障的对象是每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个人，那社会利益呢，就是每个个人所形成的整个群体的利益。这边要特别强调说，在效益主义伦理学它的用语里面，利益 interest 它是一个虚构的实体，它是一个虚构的概念，真实存在的只有快乐跟痛苦的感受。所以用快乐来衡量效益，反映的就是一种真实的结果，也就是效益主义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一种结果论的。那相对于在自然法学传统当中非常重要的康德伦理学的义务论，当然效益主义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方法就被称为是结果论的一种伦理学。按照这种结果论的伦理学，利益是不是空洞或抽象的呢？那当然不是。边沁在谈利益的时候，不论是指个人利益，或者是指团体的，甚至所谓公共利益，它都指向真实的个人以及群体的价值。虽然它不免带有一种抽象的虚构的成分，因为很多是包含了无形的利益。那对利益的解释呢，这时候必须要参照个人或者团体以及社会呢经验上的真实的感受。其实这是可以观察的，是经验上可以了解可以被理解的，这种到底集体的快乐是多还是痛苦多。虽然呢对这一点其实不少的边沁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好，那这当然就牵涉到效益主义后续的发展，发展出规则效益主义。好，那所以这部分呢就是一个比较进阶的问题，我们在之后有机会再谈。对效益主义研究最深的当然就是当代的政治哲学家张罗斯。罗尔斯呢在他1971年发表的重要的著作《正义论》里面，他就提到效益主义哲学家包括 Hume、 David Hume 还有亚当·斯密、边沁以及米尔，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社会理论家跟经济学家，而且呢也都主张权力的理论、自由的理论。但是呢效益主义跟社会契约论、自然法传统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像社会契约论的哲学家包括洛克、卢梭还有康德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自由跟权力呢其实都是自然权利。但是效益主义边沁为代表所谈的权利自由是要法律来赋予的，是属于法律上定的权利。那当然这一点有可能就指出了未来我们在讨论二战之后有关于国内法还有国际法里面基本权利还有转型正义、公民不服从、抵抗权等等这些重要的法哲学的问题的时候，可以看到效益主义本身呢它对于所有的权利必然是实证法上所制定的这个观点确实是有一点问题。那也就是有关于自然权利呢在后面二战之后的发展，它已经逐渐的被实证法纳入了法体系，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个由效益主义传统一直影响延续到今天分析法实证主义的对于实证法体系的分析的有非常好的精确的一些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分析法实证主义呢究竟在价值学说、在法体系的思考提出了什么样有别于过去理论的新颖的地方。分析法实证主义啊，在1832年 左右开始，延续了边沁，然后一直到1832年 Austin， 好，那 Austin 他在牛津大学的法理学讲座，他也是承袭了边沁的看法。那我们在哈特的文章里面也读到 Austin 是如何捍卫这个功效主义的想法。所以要了解法实证主义，好，尤其是现在非常热门的分析法实证主义，那就必须要知道它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哲学的前提。好，这个价值哲学的前提，就如我刚刚简要的分析，它是一种价值主观主义，那同时因为是主观的，所以呢也常被称为价值相对主义，甚至呢也可以衍生为价值多元论、价值多元主义。在方法上我们称它的方法叫方法二元论。那这个方法二元论呢，基本上就是把实证法当作是实际上存在的，好，事实上当然实证法是存在的，所以它是一个社会事实。而另一方面，基于我刚刚说的抽象的、虚构的、个人或者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来的这种价值哲学对于实证法的评价，某某个法律是好是坏，需不需要废除，要不要改进，要不要修订，像这样的评价就是属于主观的、相对的，甚至是多元的。因此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分析法实证主义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命题，就是主张实证法的体系是相对开放的，它是一个开放的法体系。对什么开放呢？对所有的价值开放。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例子就非常容易说明，可以让大家了解。在外面，现在走出去到台北市、新北市，特别是在一些疫情特别严重的地方，你会发现街道上真的几乎没有什么人，然后大家都乖乖的戴上了口罩。当然还是有少数的民众他不愿意戴口罩，所以你会看到新闻报道说，在譬如三峡的市场外面，可能就发生了一个民众他跟其他劝导他一定要戴口罩的其他民众呢就发生了争执。好，那么实证法的存在确实是社会事实，因为从5月15号开始，就是上周六下午4点开始，新北跟台北市就进入了官方宣布进入了三级警戒嘛。那三级警戒其中包括了一个措施，就是所有的人到户外一律都要戴口罩，那经过劝阻不听的话，可以处罚3000块到最高15000块新台币。那这个是一个实证法里面，虽然它是较低层级的行政的命令，但是呢它是基于授权，法律授权而来。什么是法律授权呢？就是我们的严重特殊传染病特别条例里面的规定。然后特别条例呢，它又有基于传染病防治法里面的规定。所以这特别条例跟传染病防治法都授权给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以及地方政府这样的职权来发布行政命令，规定所有的人在新北跟台北是两个地方出外都要戴上口罩，否则可能会受罚。那这个规则它呢是被现在大部分的民众遵守，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在遵守这个规则的时候，这个下层的法规范的时候，到底我们的主观感受如何，我们的评价态度如何，那或者是用更精简的分析法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观点，我们对于遵守这条规则抱持的理由，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从外观来看，大家就是普遍的遵守了这条规则。好，那么从实证法这条规则普遍被遵守的外观，没有办法直接可以让我们导出这个普遍接受规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决定什么样的理由。所以理由跟事实两个是不同的范畴。方法二元论呢，之所以受到非常大的重视，在法实证主义里面，哈特呢也不厌其烦地阐述这个方法二元论的重要，最主要就是基于实证法的这个法体系对于所有的价值的开放性。的确啊，这个分析印证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三级的警戒、行政命令、行政规则、甚至条例、传染病防治法是否被大家普遍的遵守，这个实证法体系是否有效，这是一个实然的问题，事实的问题。但是我们基于某一种价值的观点标准，那同样可以对现在颁布的三级的警戒以及相关的这些行政的命令规则，我们还是可以给予不同程度的好坏的评价。好，譬如说在餐厅用餐，那以及在户外跑步，这两个情况不一样，可是都要戴上口罩，这样的规则是不是有一些不近人情，甚至呢有人可能认为根本就是变相的剥夺某些重要的基本的自由。好，但我确实是看到了在公园跑步的人真的都戴上了口罩，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当然因为戴着口罩跑步非常非常的不实际，很难呼吸，尤其是天气超过了30度，晚上晚间还是有30度以上的高温，那么民众要就是需要运动，这也跟防疫一样都是基于健康的理由。所以在户外跑步比较空旷的地方是否一定要戴口罩呢？这当然是值得讨论。我们可以说这一律都要戴口罩不然就要受罚的规则呢，确实它的合理性，或者它是不是合目的性，乃至于它有没有违反了某些上层规范的价值，这些都必须可以被检视。那分析法实证主义所坚持的这个法体系的相对的开放性呢，就具有这一个优点，它使得我们可以区分事实上的法律以及应然的法律，也就是说我们个人或者是说大部分人甚至会认为主观上面其实还可以有订立更好的规则，现在这个规则戴口罩的规则未必是最好的。 OK， 所以这个区分以哈特的说法来讲，就是就算法实证主义的这个方法二元论的严格的要求、严格的区分看起来似乎是很天真很简单，但是呢这个区分呢对于我们理解法体系还有厘清我们在使用这个价值跟法律等相关的词汇的时候的清晰度确实是有帮助，那也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究竟大家在争议的问题是属于哪一类的问题，是实证法存在与否的问题，还是关于它的效力的判准，亦或是关于 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些法律规则的价值判断。所以 Hart 就说，清晰 Clarity is a sovereign virtue of jurisprudence， 意思就是说清晰是法学的至高的美德。那方法二元论区分事实跟理由，这个方法如何运用？那我想举现在 COVID-19 的传播为例，好，是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了解。例如假设我们说严重特殊病毒的扩大传染会造成医护不足及人民不安，这个是事实可以观察的。好，上面这个语句就是一个事实表述的语句。那从这个语句要推到底下规范性的语句，规范性的命题，例如像现在台湾实施的应该制定防堵病毒扩大传染的法规命令，实际上哪些法规命令呢？例如第一个，命令禁止户外十个人以上的聚会一直到六月底，这是一个规范，也是一个限制人民在户外集会的规则。第二个，有可能规定人人在户外都有戴口罩的义务，这也是一个戴口罩的规则命令。好，那第三个，跟确诊者接触就必须强制隔离14天，这个是实施了很一段时间的规则。第四个规则，国人入出境都必须附有阴性检验的证明或者是疫苗护照，好，这个也是实施了一段时间颇有争议的一个规则。第五个规则，禁止任何人透露公布确诊者的足迹。好，以上有这五个规则作为现在的我们大家平常会遇到的例子。那这些规则当然就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的语句。这些应然的语句呢，没有办法直接从事实的观察第一个前提，所说的原来病毒的急速的扩大传染呢，造成了医护的不足以及人民的不安，这两个中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所以呢，规范的语句，这些规则呢，表达的是另一种新的关系。那这个新的关系呢，按照休姆编请的说法，就是有必要要被我们察觉，而且要加以解释。毕竟实然跟应然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换句话说需要理由。要从事实，恐怕这个疫情会扩大的事实，要怎么样导出政府制定的这些规范我们应该要遵守，我们具有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必须要附带理由。好，所以给予理由呢，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理由的产生，按照休姆的说法，就是理由表达的是主观感受的价值，这时候价值就出现了 value。 好，在实然跟应然之间的中介，价值的中介，这是方法二元论呢在解决这个推论之间过度的困难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所以价值中介是一个方法，也就是像效益主义者说的效益原则是一个价值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OK， 从传染病呢会扩大传染的这个事实，那导出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规则是值得我们去遵守的，那中间有一个理由，也就是阻断传播机会降低传播风险的效益远大于人民或是整体社会在自由上面所受到的限制甚至痛苦。好，这就是效益主义所提出来的价值原则。 不论我们是不是完全同意效益主义，但是至少他提出来的这个价值原则呢，作为由实然过渡到应然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的理由依据，这个是清楚的。好，所以清晰性一直是 法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法学的一个至高的要求，至高的美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要来谈的是除了树立价值的中介，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用来解决从事实过渡到规范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新康德哲学家的所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先验提到先验的方法。那么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 Hans Kelsen 的法律解释框架理论，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讨论。法实证主义在193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纯粹法学的创立者Hans Kelsen 这位新康的哲学家、法哲学家以及奥地利著名的宪法学家，他所创立的法律框架理论在1934年的这一篇 Kelsen 的重要文章 Zur Theorie der Interpretation 非常重要，因为他开启了跟过去的法学方法，特别是跟自然法学发展了1000多年以上的这个法体系跟价值的思考截然不同的法实证主义。凯尔森呢确立了法实证主义者如何分析法体系，当然指的就是实证法的体系，这个法体系思考以及法律推论，其中最重要的法律解释的这个方法论的基础。所以这篇文章在1990年呢透过 Paulson 夫妻的翻译就有了英文版。那这个英文版 On th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相当重要，它使得不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的朋友、同学、研究者都能够在1990年后至少能够读到这一篇 Hans Kelsen 的原始的文献。这篇文章发表在1990年的 Legal Studies 这个期刊上面，那它的篇幅并不长，所以非常建议同学可以自由的阅读。好，但是它的内容呢因为相当的分析性，所以有它的困难度。前面几周在期中考后，那我试着呢把 Hans Kelsen 的这篇文章逐段的分析给大家听，不过由于它的抽象性跟分析性，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耐心，然后去想想，最重要的是去思考我们现在对于法实证主义的理解好是不是太是不是只是偏向于某一种特定的观点。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借由理解 Hans Kelsen 的这个法律解释的框架理论来掌握法实证主义其实的一个最核心的想法，也就是有别于过去的法学传统，特别是有别于自然法论好的法学方法，我们要了解的是实证法的体系基本上它并没有预先设定任何的价值，它所唯一设定的价值决定就是确立法律的效力是一个由上下位阶，各个不同的上下位阶层层紧扣在一起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一个阶层的结构，这就是实证法体系的特色。那这个特色呢 Hans Kelsen 所发明的这一个比喻的说法就非常的重要，它是非常简洁非常分析性，然后可以很快的让我们掌握这个实证法体系的特性，所以德文叫做 Rahmen， 那翻译成英文就是 Frame。 法体系是一个解释的框架，意味着如我们前几个礼拜已经非常仔细的说明过，意味着上层位阶的规范对于下层位阶的规范它呢无法完全预先的决定，所以会有一个 indeterminacy 的特性，翻译作未决性或者是不明确性。好， 味觉性可能是会比较好的翻译 indeterminacy。 这个词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充分的掌握到为什么现在对于实证法体系，尤其是在实际上遇到解释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法官经常遇见的就是法官在具体的案件里面，他的裁量常常会因人而异。所以 indeterminacy 是 Hans Kersen 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在没有还未考虑自然法的介入以及道德推理和价值推理的介入之前，法体系其实先天具有这样的，或者我们用康德的术语，就是说它先验的具有这样子一种味觉性。 OK， 我们先再休息一下，再回到下一个跟味觉性有关的主题，就是那这个味觉性是不是当初上级规范所预先预见而留下来的，亦或是其实是经常遇到每一个事实状态不一样，个案过于分歧，那见解分歧的情况下，所以呢这个不可觉性啊，未觉性 indeterminacy 其实是上层规范所未能预见的。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谈 indeterminacy 味觉性。根据 Hans Kersen 的法律解释的框架理论，实证法的体系是一个先验的上下层规范结构，那这一个层级结构使每一个法规范它都受到上层规范的拘束，也就是上层规范呢决定了下层的内容和程序。但是 Hans Kersen他的分析指出，上层规范对于下层规范这种决定性的关系 determination 总是不完整的，不可能完整，因此会留下味觉性 indeterminacy 味觉性。那味觉性呢有两种情况，也就一般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就是可预见的味觉性，上层规范呢预先留给下层规范来制定或是解释的空间，所以这是属于上层规范预见的，而且呢预先设定了一定的范围的味觉性 indeterminacy， 对于个案事实有规则可以适用，因为上层规范已经制定了那个规则，但它会留给下层规范解释的空间，也就是下层规范它就是遵守上层规范预先决定的那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具有裁量权。譬如刑罚的裁量权，科刑的裁量权就是刑法给予下层规范，譬如法官在做成判决的时候的一个裁量的空间。那法官量刑呢就要根据刑法所预先设定的上下限来做裁量，否则呢就会发生适用法律不当或是错误的问题。刑法第271条普通杀人罪的第一项规定了，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这个就是刑法所定的给下层规范，例如法官呢他的刑罚的裁量权的范围。接着呢我们还要看到刑法它的 indeterminacy 预见的规定的味觉性，还有包括像第57条在既定的刑法271条的规则里面还有一个预先预留的裁量的空间，那就是关于科刑的轻重标准。刑法第57条就说科刑的时候要以行为人的责任为基础，并审酌一切情状，尤其要注意下列十个事项来作为科刑轻重的标准。所以法官的裁量不是自意的，在有明确的规则适用的情况下，可预见的未决定性它赋予了法官仅在这个底下所列的这十个标准之内来审酌一切情状，作为他科刑裁量轻重的标准。哪十个事项呢？法定的事项是第一个，犯罪的动机目的； 第二个，犯罪所受的刺激；第三个，犯罪的手段；第四个，犯罪行为人的生活状况；第五个，犯罪行为人的品性；第六个，犯罪行为人的知识程度；第七个，犯罪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第八个，犯罪行为人违反义务的程度；第九个，犯罪所生的危险或损害；还有最后一个，第十个，犯罪之后的态度。除了刑法第57条的规定，还有下层规范呢，例如法官他还有根据刑法第23条好去解释杀人是否出于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好，刑法第23条规定，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如果是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的行为不法，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正当防卫的解释空间是刑法立法时所预留给下层规范的 indeterminacy 未决性。而刑法第24条第一项还规定了紧急避难的事由，因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的紧急危难而出于不得已的行为不法，但避难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很显然这也是上层规范所预留的 indeterminacy 未决性。好，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何在洞穴奇案这个艰难困难的例子里面，五位虚构大法官就针对了立法者预见的这个未决性，他们有不同的解释跟裁量，以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所以立法者既然已经预见了所预留给下层规范裁量的这个空间，那么这种未决性呢，就不是法律漏洞。有的法学方法论会把这种预见的需要补充去解释的情况把它称作是法律的真正漏洞，那但是汉斯·凯尔森说这个不是真正的漏洞，因为这个需要去由下层规范具体化的解释的这个范围，其实早就在上层规范的规则里面预定好了，因此这不算是真正的漏洞，根本没有漏洞。好，真正的法律漏洞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呢？出现在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规则可以适用，在个案事实上面发现根本没有规则可以适用，也就是上层规范完全没有预见的情况。所以上层规范没有预先预见，那他也就没有制定什么规则可以在个案事实里面运用。显然在洞穴奇案的几个虚构法官里面，像是 Foster， 像是 Tanting， 像是 Handy，这三位法官他们都发现了，因为这几个探险队的成员他们所遇到的情况是空前的特殊，那再加上呢，他们在山难的期间有透过这个无线电跟外面的搜救队以及政府单位、医疗单位甚至法制相关的人员呢做联系，然后呢他们这五个当时受困在山洞里面的探险队成员呢，甚至还有自己达成了某一种的约定。好，那有一个复杂的决定的程序。好，那所以像是 Foster 或是 Tating 这两位虚构法官，他们基本上就是找到了没这个立法者刑法谋杀罪这个制定法本身没有预见到的情况，所以他们认为根本就没有直接可以适用的规则，如何可以把杀人罪的规则直接套用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好，所以 Carson 的分析呢，我个人也相当同意，就是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法律漏洞。那既然出现了法律漏洞，没有既定规则可以适用，那下层规范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当然就是 要发现新的规则，要去创造新的规则，这不是简单的任务，因为出现了新的艰难的个案，这时候下层规范要做的事情是创造新的规则，才能够适用于个案，而且规则要具备一般性，也就是能够普遍的适用于之后发生的同样的事实个案。那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大陆法系成文法化的国家，行政要依法，依法行政，那么法官要依法裁判，但是呢，通常依法就会被理解为依照成文法，依照制定法，依照过去的判决的先例。因此法官其实在我们的养成教育过程当中呢，并没有非常多的法学方法的训练，那从小教育当中，那一直到法律系的教育，其实也都还蛮缺乏价值哲学、价值思辨的这些训练。那在没有习惯甚至不会做价值思考、价值判断的情况下，要下层规范来创造新的规则适用于个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时候下层规范，不管是行政机关在解释上层规范，或者是法官他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硬套规则的情形，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自己创造新的规则，一方面不会，另一方面可能根本就没有积极的去发现事实案件事实上跟过去遇到的一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而在遇到艰难案件的时候，把它当成像过去一般的情况下硬套用既定的规则，事实上是错误的，所以这就会产生所谓的恐龙的法官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审判。不过没有关系，这种上层规范未预见的 indeterminacy 造成了真正的法律漏洞，那也就是没有规则可以适用。在出现这样新的艰难个案时，下层规范要创造新的规则来适用于个案，这时候就要先确立到底造成这个未决性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按照 Hans Kelsen 的分析，第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最常见的，本来以为可以适用的规范，例如刑法的杀人罪，这规范的文意、文字、意涵并不是单一的，因为文意模糊，文意非单一，因此造成了这个规则没有办法直接适用在艰难个案的情况。那这个第一个因素其实正是哈特在1949年分离命题的这篇文章里面特别强调的法律的未决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它经常发生，例如哈特举的例子就是譬如禁止交通工具进入公园这样的一个命令，对于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规则，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说交通工具指的当然就是汽车跟脚踏车，但是当出现了新的情况，过去很少出现的情况现在出现了，因为滑板越来越流行，还有一些玩具汽车也制造的越来越好玩、越来越厉害，那还有上空呢，常常会飞行，在城市上空呢越来越多飞机经过，所以哈特就说这叫做法律概念的 penumbra， 模糊地带、模糊界限，它不是一般交通工具 vehicle 这个核心概念所能够涵盖的。因此呢，当法律概念出现了模糊地带、模糊界限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既定的规则禁止交通工具进入公园就产生了未决性、无确定性，那下层规范这时候执法的人或是解释这个 法规命令的人，他就必须要去积极的创造新的规则。新的规则可能就是例如禁止滑板进入公园，或者是禁止玩具汽车进入公园，或者是禁止城市上空飞行的飞机进入公园。但是也很可能是做了相反的解释的结果，也就是滑板不需要禁止，玩具汽车不需要禁止，而且呢城市上空飞行的飞机更不需要禁止。你看会发生这样子两种完全不同的甚至更多种的解释的结果。 Kirsten 就说，确实在遇到新的艰难个案出现的时候，这种上层规范未预见的 indeterminacy 留给下层规范的就是各种可能的解释都是并存的，而且呢这些解释基本上最后透过下层规范做的决断，选择了其中某一种解释而制定了新的规则，这里就有价值摄入。所以才说法体系，实证法的法体系是对所有的价值开放。好，除了这第一种经常会出现的造成未预见 indeterminacy 的情况，文意不是单一的，那第二个因素呢，第二个因素跟第一个因素有一些类似但不完全一样。第二个因素就是原来以为可以适用在一般情况的规则，它的文意跟立法者的意思显然不一致，显然不一致。譬如在洞穴奇案的这个例子里面， Foster 就认为说文意要处罚故意杀人的人，但是呢这个跟制定杀人罪这个上层规范立法者的意图似乎明显不一致。在不一致的情况下， Foster 他就积极的主张应该要去就制定法原先制定这个规则故意杀人应该处罚应该严厉处罚的这个规则制定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目的有可能是主观的目的，有可能是客观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要去寻找法律目的解释，法律的合目的性。那当这个第二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面对艰难个案所造成的未预见的 indeterminacy， 这时候采取规范的合目的性的解释就是必要的。这个跟第一种因素文意非单一所造成的解释的需求，其实都指向了要针对法律的目的，究竟要制定什么样的规则，达到什么样的规范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所以法律的合目的性解释在这个时候就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第三种情况造成上层规范未预见的 indeterminacy， 就是起因于规范本身的冲突，也就是在同一层的上层规范本身自己出现了相互冲撞冲突的情况。那台湾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法官释字第803号针对原住民的狩猎权所做的解释。这个解释呢，我们的大法官会议总共有15位大法官，可是呢这个解释文出来之后上网查，大家会同时看到有11份部分协同跟部分不同意意见书。不过才15位大法官，怎么会有11份部分协同部分不同意意见书呢？那这里就牵涉到规范冲突的情况。好，什么样的规范冲突呢？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第20条第一项规定，原住民未经许可制造运输或持有自制的猎枪等等等 工作生活工具的使用，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锾。根据刚刚这个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20条第一项规定，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是禁止原住民未经许可就私自的制造、运输或持有自制的猎枪。但是这一条规范啊，跟同样是制定法层级的规范《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第21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产生了规范冲突。因为按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之一第一项规定，台湾原住民族基于他的传统文化祭仪，就祭典仪式，而有猎捕、宰杀或是利用野生动物的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条第一项、第18条第一项及第19条第一项各款规定之限制。也就是说，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其实台湾原住民在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有猎捕、宰杀或是利用野生动物必要的时候，其实是不受罚的。这两个规范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跟野生动物保育法明显产生了规范冲突。那究竟台湾的原住民因为饮食的需要而狩猎动物要不要受到处罚，而持自制的猎枪要不要受到处罚？那这个情况呢，因为地方法院还有审理的法官，我知道这一次在申请这个释宪案，大家也可以上网查得到这个资料，其中包括了审理案件的法官，也就是法官呢在这个案件里面非常的积极发现了法律漏洞存在，既定的规则没有办法适用，没有规则适用在这个新的状况。过去可能有同样有原住民自制猎枪，然后呢去狩猎，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走到释宪这样的阶段。那这一次借由地方的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发现规则适用在个案的困难，那甚至认为说原有规则不适用在这个个案里面，而缺乏规则，那也就是发现上层规范呢因为规范冲突的情况产生了 indeterminacy， 下层规范者呢主动的申请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来做解释。结果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文803号释字一出来，舆论还有我也看到非常多的法学界的朋友同学呢有所评论。其实有蛮多的朋友都有提到大法官释字呢这个内容七拼八凑，那加上我刚说的有多达11份的部分协同部分不同意见书，显示大法官之间呢见解不一。然后如果仔细看释字803号的解释文以及呢每一份的部分协同跟部分不同意见书，就可以发现大法官在做解释的时候其实考虑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规范冲突之间应该要如何权衡做成最佳解释。那不管803号的释字到底是不是一个令大家满意的解释，至少它展示了上层规范在规范冲突的情况底下所造成的味觉性 indeterminacy 如何的考验司法者、解释者，他呢如何要能够运用法学方法、法理的解释和目的性的解释，寻找法律规范终极的目的，来做成一个最佳的选择、最佳的解释的结论。尽管解释的结论释字803号许多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甚至是认为大法官的释字这个解释出来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办法积极的保障原住民族的狩猎权，甚至跟要保护野生动物里面的保育类的动物呢原先规范冲突的情况并没有解决，依然存在。所以未来申请释宪的 最高法院的刑事庭以及地方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同样要面临没有规则适用，因为规范冲突的情况没有得到和宪的解决。在整个法律解释框架理论里面，最高层级的规范宪法，宪法解释它其实应该要成为下级规范依循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是呢，可惜释字803号解释虽然确立了宪法增修条文保障原住民的狩猎式文化权，也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可是呢，就原住民他在实现他的文化权、狩猎文化权基本权利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选择狩猎工具的自由？这个问题呢，当然会跟宪法保障原住民族狩猎的文化基本权有密切的关系。大法官803号释字呢，虽然认为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之一第一项规定，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而猎捕、宰杀或利用野生动物有必要的时候，这个不受罚。大法官认为这一条合宪，并且认为说这个条文里面所说的传统文化还包含原住民依照所属的部落族群所传承的饮食跟生活文化，而需要自行猎获野生动物来供自己家人或部落亲友食用，或者是作为工具器物的非营利性自用情况，符合宪法保障原住民从事狩猎活动文化权利的意志。也就是说，因为饮食文化的需要去狩猎，这个是合宪的。但是呢，大法官之间却没有办法相互的说服，以至于呢，就如同许宗力大法官以及加入的黄昭元大法官在部分不同意见书里面所说的，多数意见没有能够就狩猎工具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野生动物保育、社会治安以及狩猎文化基本权保障之间呢，取得宪法上面的妥适权衡。这是大法官自己在部分不同意见书里面自己承认的。大法官之间对于如何填补这个法律漏洞，在如此明显的规范冲突的情况底下，彼此之间呢没有办法说服，所以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解释，没有办法提出对于规范冲突的合目的性的解释。所以在缺乏合目的性解释的情况下，未来地方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刑事庭他们在审理这件案件的时候，同样会面临没有规则适用的窘境。那这个问题呢还会继续的延续，因为如果最高法院刑事庭以及地方法院他们未来在审理的时候依然套用原先不合适的规则，硬是套用，那必然会造成宪法所保障的原住民族的基本权利呢没有办法得到实现。假如宪法解释这条路行不通的话，最后只能回到立法院。那立法院呢，透过他的职权，在民主多数决的程序底下，当然他也可以解决制定法上规范冲突的问题。不过怎么解决，选择哪一种解释方法，以及最后立出什么样的新的法律、新的规则，则要看政治的折冲、政策的决定，甚至是各种各样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最后达到的平衡。
今天我们提到两种解决方法二元论看到的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要怎么样去解决从实然要过渡到应然中间必须建立理由这一个问题。那分析法实证主义呢，整个哈特拉兹的他们这一个系统主要当然就是借由 效益主义所建立的效益原则，或者是价值学，像 Roth 他近几年发展的价值学的分析，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前面我们在分析的 Hans Kelsen 所提到的这种新康德先验的哲学方法。那他是呢先建立一套纯粹的分析的架构，所以是解释框架、理论法实证主实证法体系呢，它是一个法律解释的框架。就是因为 Hans Kelsen 呢，他的这一套分析非常的精细，所以哈特甚至说，其实凯尔森呢不算是法实证主义者，而根本就是一个分析家。好，那 Hans Kelsen 呢被哈特这样的评论，看起来应该是一种赞赏。好，那这是1962年哈特在一篇文章发表在 UCL Law Review 上面的一篇文章，那就讲到说 Hans Kelsen 呢，他的理论在方法论的特点。我个人认为说哈特这么说其实蛮有道理的，因为这牵涉到是不是所有的法实证主义者呢都一定有共同的价值学说呢？其实不一定。那 Hans Kelsen 的法律框架理论呢，它的特色当然就是从头到尾彻底的坚守方法二元论以及法体系对所有价值开放这两个主张。那他在方法上呢有创新的康德的用语，就是凯尔森他用基本规范这四个字，中文翻译这四个字，英文叫做 basic norm， 德文是 grundnorm， 就是基本规范。然后他以康德先验哲学这个方法，我们在上学期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所以使得凯尔森的这个建立在基本规范论上面整个法位阶体系以及法律解释框架理论呢格外的吸引大家的注意。而且到今天，不论是不是法实证主义者或者是非法实证主义者，我们都借由 Kelsen 的这一套分析呢，对于实证法的体系以及它的特色，还有从上层规范推论到下层规范的这个规范推论出规范这样的方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不过哈特说的倒是没有错，凯尔森根本没有处理方法二元论所看到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从实然如何导出因然呢？他没有建立任何的价值中介、价值的学说。凯尔森的理论确实可能会造成实证法体系的价值真空，尽管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鲜艳的分析架构，但是呢，在遇到个案事实的时候，仍然要做成规范的判断，这时候价值的选择、价值的推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康德所说的判断力。康德说法官跟医生都需要范例来作为培养判断力的学步车，换句话说，我们要从非常多的好的经验里面，还有淬炼自己的能力，不断的累积，养成成熟的判断力，这样一旦遇到艰难的个案才能够派得上用场。所以在上个学期我们看到英美法学里面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Oliver Holmes， 这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大法官呢，他在1903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也就是透过一个实际上的个案，艰难个案，过去从来没有 发生过，因为印刷术彩色的这个印刷术发展的其实非常的晚。那在1903年那个时候的个案就遇到了广告设计的彩色印刷是不是要受到著作权 copyright 的保护，那针对这样出现的新的案件，自然是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使用。所以 Holmes 大法官呢，在1903年的这个判决里面的多数理由书里面，就创设了法律原则来解决这个新的个案，并且呢，这个法律原则就是我们上学期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的美学不歧视原则。 那 Holmes 呢，他本身的价值哲学的训练还有他的价值原则呢，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他们有对于美学对于艺术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艺术经验就是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部分，透过艺术呢，可以让我们培养更高的察觉力、敏感力，以及跟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同情心。所以实用主义美学有一个概念叫做美学的进步性。Holmes 大法官呢，霍姆斯大法官，他在创设美学不歧视原则的时候，其实就运用了美学进步性的这一个观念、这个想法。所以呢，他进一步的提出原创性、保护最低的创作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一直沿用到你看超过几乎快要120年，不管是英美法或者是大陆法，包括台湾，都受到美学不歧视原则这个法律原则的影响。那我们听到在著作权法上面，在智慧财产权上面，关于原创性、关于创作人格、关于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像这样子的概念也不断的在法里面法学理论里面呢不断的被提出，而且不断的被阐述。英美法学里面，法官呢在遇到艰难案件，在没有规则可以使用的情况下，有在自由裁量的空间里面，他们可以灵活的运用，假如有像类似这样的价值哲学背景的法官呢，尤其可以灵活的运用他的价值推理的经验跟能力，来解决个案的艰难案件没有规则适用的问题，进而呢，透过法律的推理、法律原则的创设，以及原则变成实际上价值理由，而适用在个案上面，那而能够解决个案的问题。相对的，在欧陆法学呢，大陆法系，成文法本身呢非常的发达，那实证法体系呢提供了解释的框架，但是并没有提供我们价值的选择。如果呢又是像凯尔森呢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实证法体系，对所有价值保持开放性这样的态度的话，那的确实证法体系有可能变成价值真空。这时候呢，在例如像我们这样受到欧陆法学也影响，那大家已经习惯于就是好像已经有成文法、实证法的解释框架在那里，所以呢，我只要按照法律来解释审判，好像这样就可以了。但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步、社会事实不断有新的情况出现，那也就是所谓的艰难案件其实会越来越多。前面那一节我们说的是自803号解释就印证了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在规范冲突，特别是在规范冲突的时候，凯尔森说了三种情况嘛，三种造成法律真正漏洞的原因，规范冲突可能是最棘手的一种。其实前面的那两个因素，第一个文艺非单一，或者是第二个文艺跟法律规范目的明显不一致，其实这三个因素都指向了法律判断要合目的性，就是要做成合目的性的判断。那合目的性判断呢，就可能成为第三种解决方法二元论看到的问题的方式。合目的性判断呢，是新康德哲学家啊，尤其是新康德的价值学派，另外一派有别于 Hans Kelsen 的另一派，新康德价值学派呢所提出来的。那这个合目的性的判断呢，是来自于康德的美学。在康德美学里面，合目的性是非常基本的概念。那它其实是一个方法，合目的性，德文叫做Zweckmäßigkeit， 英文呢 purposiveness， 合乎目的的。简单说，其实康德要讲的合目的性 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目的，而是我们要找到那个最适合的目的解释的那个方法。当你找到了，就是合目的性。当你一直在寻找，而且呢，徘徊在数个不同的解释之间，回想我们上面讲的 Kaizen 讲的那个开放的法体系，容许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并存。当你还徘徊在那个不同的解释当中，像虚构法官 Tetting 那样，那你就是还没有，你的判断就是不合乎目的，还没有达到合目的性，从而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法律判断。今天讲到这边，我请同学翻开哈特1958年分离命题这一篇文章，大家手上都已经下载了这篇文献，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请大家把这篇文章打开来，我们来看他提到的一个概念，就跟和目的性其实是相关的。